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上个星期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提到，在中国古代有些人为了考中科举呢，是不惜以身试法去作弊的。但是作弊被揭发之后呢，又会受到呢极严酷的惩处，譬如呢斩首或者腰斩等等的。但是为什么明知有这么严的条例，他们都够胆去冒险呢？主要就是他们想呢，真的考中的话就有机会做官，有机会做官呢，就是说保证以后的生活无忧，一路呢平步青云，摆脱贫穷，就走向富贵之路的。亦都因此呢，各种的作弊方法真的可以说林林种种，有些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添。或者在跟各位讲更多的作弊方法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翻下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大概是怎样的。而在跟各位讲这个制度的同时，亦都看下在那个时代有些什么的作弊方法呢。所谓科举制度呢，简单来讲，就是指官府经过定期举行的科目考试，根据成绩的优劣来到选拔一些的人才的，然后呢就再分派一些的官职给他做，这种制度呢就是科举制度了。科举制度又几时开始的呢？一般都认为呢，就是由隋朝隋炀帝他当时呢是设置进士科这个制度之后呢作为开始的。治理国家固然是需要大量的各式各类的人才的。咁如果话隋代嗰阵时先至正式有科举制度嘅话，咁究竟喺隋代之前又点样物色人才嘅呢？其实选拔一啲人才嚟到做官呢，可以追溯到去春秋战国时代嘅。佢同隋朝嘅时候先至正式確立嘅科举制度最大最大嘅分别呢，就係在于科举制度之下呢，一般的普通读书人都有机会参加官府的考试，从而呢就得到被提拔做官的机会了。这样呢，封建王朝就能够在更加大的范围里面呢选拔他需要的官员，而一般的读书人无才无势的呢都有机会做官的。好了，我们跟着呢就很扼要地看下古代嗰啲官员系点样被选拔出嚟啊？早在春秋战国以及之前嗰个时期呢，各级嘅官员嘅任用呢，都系采取一种叫做世卿世禄嘅制度。其实简单嚟讲呢，即系世袭制嘅。战国时期呢，就有一种叫做善士、军公、客卿等等选拔官员嘅制度噃。国君以及呢是贵族啊，他们本身就会供养一批有才干的人，然后呢随时啊是选用他们的。即是有一班的班子或者一班的所谓智囊团啦。咁呢班的人呢就称为善士的。另外呢亦都会由那些有战功的人呢选拔啲人才出来，咁就叫做军功。至于话在其他的国家那里揀啲人来到担任自己本国的重要职务的呢，就叫做客卿啦。到了汉代，当时的统治者呢，他们选拔官员的方法呢就采取一种叫做察举以及征辟的方式。察举呢就是由州或者郡等等的地方的长官就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里面呢进行考察，揀取一些人才出来，就来到进贡给朝廷的。他们说是称为孝廉或者称为贤良方正。他们经过考核之后呢就被派一些官职的了。至于征辟这种方式呢，就是由皇帝或者地方长官直接是进行征聘的。但是能够得到皇帝或者地方官来到揀中自己，你可以想象一下机会是几微了。这种方式又有没有什么弊端呢？相信各位马上就会想到，是啦，就会有贿赂这种情况发生啦。有才有势的人只要向那些的选拔官员送上厚礼，就很容易得到他们需要的官职啦。 因此呢，选出来的所谓人才呢，又未必真是人才来的。好啦，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呢，就实行一种所谓九品中正制来到选拔官员。当时魏文帝曹丕的时候呢，在各个州设置有两个官职，一个叫大中正，一个叫做小中正的。咁呢啲嘅大啊小嘅中正呢，都係由中央啊选派一啲贤能嘅官员嚟到担任㗎。咁佢哋主要嘅工作就係将佢所管辖嘅区里面嗰啲人士呢，根据佢哋嘅品德啊或者才能啊嚟到分别呢评为九个等。咁即係包括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以及呢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嘅。咁朝廷就会根据佢哋所评出嚟嘅九个不同嘅等呢，就授予不同嘅官职啦。咁呢种选拔官员嘅办法呢，就叫做九品中正制。咁呢种制度呢，听上嚟都不俗喎，係咪？正所谓唯才是举，评定人物主要就係睇佢嘅才能。所以喺当时嚟讲呢，係得到一定嘅成效嘅。不过发展到后来，到咗晋朝之后啊，呢啲大中正啊小中正都成为咗豪门士族所把持嘅。咁所以佢哋呢就出现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俗嘅弊病啦。一般嘅士人根本呢就冇做官嘅机会嘅。好啦，正式嘅科举制度啊，比普通嘅平民百姓都有得做官嘅呢种嘅制度呢，终于后来就产生啦。就係我刚才所讲呢，就去到隋代嘅时候啦。咁既然九品中正制係妨碍咗好多人佢哋晋身之路啊，引起咗佢哋好强烈嘅反对。咁於是去到隋代嗰陣时呢，就废除咗九品中正制。而是采用公开考试的方法来到选拔官员。那中国的科举制度呢，就由这个时候呢正式开始了。到了唐代呢，它是继承以及发展了呢隋代所设置的科举制度的。那有公开考试，对于一般读书人来讲当然是天大喜讯，起码都有一个机会之门为你打开。但是你几勤力读书都好，都未必保证有官员是看中你选拔你作为国家的人才的。所以亦都难免有些作弊的情况发生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于唐代的科举制度我们留待下个星期先再讲。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或者我们去看下究竟唐代的时候最盛行的是采取什么的作弊方法呢？原来呢，在唐代最盛行的一种方法呢，就叫做请托。所谓请托呢，就即是说通过一些关系来到贿赂那些考官，打通晒啲关节的。咁当然啦，呢啲都系嗰啲贵族啊或者官僚啊嘅家庭呢先至负担得起嘅。咁根据记载呢，就系话呢一种嘅请托风气呢，喺咁多个朝代嚟讲呢，就以唐代呢就最盛行嘅。嗰啲贵族官僚家庭呢，差不多啊家家人呢都进行请托啊行贿呢啲嘅事嘅。例如呢，在唐高宗的时候有一个主考官就叫做呢董思恭的。他是接受了考生的贿赂，泄露了一些试题啦。后来事情败露啵，咁三司回审啦。咁初判呢就在朝堂到斩决的。不过在行刑之前呢，这个董思恭呢就告发第二个人，咁所以呢就避免呢是处斩。不过呢都要流放到去岭南的啦。嗱，呢一件嘅案件咧，就系唐代科举考试之中啊，主考官因为泄露试题而受嘅处罚最严厉嘅一次啦。除咗请托之外咧，喺唐代仲有好多其他嘅考试作弊方法嘅。咁其中一种咧就叫做替考，即系我哋今日所讲嘅替唱啊。唐代有一位好出名嘅大诗人。原来他亦都是著名的替唱高手来的噃。究竟他是哪个呢？或者这些我们留待下一次才再看啦。好多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文化360，下星期再会啦。
Thank you.